OK，好的，你们刚才读的时候，在默想的时候，你们是带着什么问题去默想的？打在留言板上。就刚才在默想这两章经文的时候，你们头脑当中是带着什么问题去默想的？打在留言板上。打在留言板上呀，就是你们刚才在默想的时候，头脑当中是什么问题，带着你去查，去默想这些神的话语的，打在留言板上。OK，好的，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回答不出来吗？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默想。你们刚才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你们每次在读圣经或者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们只是在心里面好像祷告说，祈求主你向我说话，好像主你借着这个圣经向我说话。这是没有用的。圣经打开来不是个电视机，你翻到哪一个频道，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图画，你自己完全无法掌控。圣经是个文本，神之所以要把他的话语放在一个文本当中，就是要你去思想的。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读做做信主很多年，读了很多遍圣经，仍然这些最最基本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去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的意思就是你先要有一个问题，才可能去思考。你需要有一个问题才可能去思考，因为思考是要透过你的理性的头脑去思考。很多的基督徒以为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凭圣灵光照，我先告诉你听，圣灵光照什么？圣灵光照的是你的思想，圣灵光照你的思想，引导你的思想去思考神的，咀嚼神的话语，去思考神的话语，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反反复复跟你们说，如果你们问错问题，读圣经的时候问错问题，得到的就是错误的答案，或者说是不重要的答案。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你们刚才和小福，你们都有一些属灵的体会，但是你们不是透过这两章得出来的属灵的体会。我为什么要把这两章放在一起呢？我为什么不是问你们从第二章得到了什么属灵上的体会？而是我要问你，这两章放在一起，你有什么属灵上的体会？古博弟兄，那个刚才的这个提问交流的环节，不需要放在录音当中啊，不需要放在网站上，好吗？就是不需要放在录音当中。以后每次灵修默想完了之后，我都会随意提几个弟兄姊妹做一点交流啊。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你们不是要在这里搬这个板凳，听汪老师是怎么理解的？如果你们是神的百姓，圣灵对你们的启示，一定会也会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那么同样，你只有自己去默想了之后，你才有可能明白我待会讲的内容，为什么它就是圣灵的光照。很多的弟兄姊妹以为我讲的是我的某种见解，这是因为他自己读都没有读。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两章在讲些什么，好吗？好，现在我告诉给我，我下面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属灵体会，这两章的属灵体会。第二章，当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要按照各支派，在数点之后要安营。这时候，你如果联系第一章的内容，你会发现，第一章首先数点出来12位首领。第一章，他首先数点出来 十二位的首领。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首领的功能是来辅助摩西、亚伦去点人头的。但是当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是呢，他们要来扎营。扎营的时候，我们来随意来举犹大支派，他因为他的文本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由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这个亚米拿达的儿子就是之前第一章所数点出来的犹大族的首领。由那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这个他第四节的这个他是指谁？很明显，第四节的他是指这个首领的。所以换言之，等到读到第二章，你要明白，首领不是来帮助摩西、亚伦点人头的。第一章的这个首领被呼召出来的目的，是因为他要成为这个支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支派作为军队的首领的。好，这是第一，你会发现你从第一章开始联系啊，你在思考的时候的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说你要带着问题去默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文本要告诉我听什么，文本本身要告诉给我听什么。它跟第一章的关系是什么？第二章跟第三章的关系是什么？明白吗？首先你要带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是文本本身告诉给我听什么，然后你才能够从这个文本基于忠实的基于文本本身得出属灵结论。不要，然后这等一下啊，我下面讲的内容非常的重要，读圣经都是分三步的。第一步，了解它文本本身到底在讲些什么。第二步，文本本身结合上下文，当然这个上下文的宽度可能是一章两章，一卷两卷，可能是整本圣经，这就看你整个的圣经视野，来得出属灵的结论，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属灵结论在自己身上的应用。之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乱解圣经，就是一拿开圣经就说主你要向我今天说什么话，直接就跳到第三步。既没有前面第一步对文本本身的咀嚼分析，也没有第二步在整本圣经框架当中的属灵含义的明白，直接跳到第三步，那你得到的应用就是邪灵对你说的话。比如说读到一节经文，哇，这节经文今天让我好受安慰。我读到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啊，好像主知道我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都是邪灵的工作，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的次序就是刚才讲的三步，它必须要引导你的头脑去思考文本本身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早3年就开始预备你们阅读能力的目的。为什么我要带你们读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啊，读那么多的其他的书啊？为什么？就是你圣经是一个文本，你第一步必须要把文本的内容把它清晰的概括出来，这是第一。第二，把这个文本放在一个大的框架的上下文当中，当然这个上下文的刚才讲了广度不同，来看出它的属灵含义。第三才是这个含义本身对我的应用。三步，明白吗？这三步是不能缺少的。你们的默想就是要带着这个三步去走的。好，我现在我的灵修就是这三步的。如果你们跟我灵修了那么久，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汪老师讲的模式是什么？就是三步：第一步，帮你们把文本梳理清楚；第二步，告诉你们听它的属灵含义；第三步就是应用。包括主日的讲道，都是信息，传道人所传讲的道的信息，都是这三部分的。好，刚才的文本当中的第一点，我让你们明白首领现在是谁。首领是这个支派军队的头。那请问，一个军队由大支派一个军队，为什么他要设一个首领？当然，这个是大的首领，往后面下面还有。所以这就说明什么？第一章解决的是数点人数，把 这个要征召入伍的，征召通知到每一个人，face to face，one by one。第二步就叫组织军队。第二步就叫组织军队。组织军队的意思是指什么？就是指军队有一个架构，需要分层级。没有任何一个军队在上战场打仗的时候是一团乱的，一定是权柄责任分明的。谁是首领？你这一小群人，谁是你的首领？那么一大群人，谁是首领？就像一个军队，班要组成排，排组成连，连组成什么？对不对？因为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级的责任的分配，你们来看这一段话，还是第三节、第四节这一段话。这个74,600名犹大支派的人，他们扎营的位置很简单，东边向日出之地，这安营。但是这个安营光20岁以上的男人就有74,600名，有几万个家庭。请问安营的时候怎么安呢？谁在第一排？谁在第二排？谁在第三排啊？这个犹大支派的营地大得不得了啊！谁在哪个方位？谁在哪个角落？谁在前？谁在后？谁在左？谁在右？对不对？当耶和华的云彩降在会幕当中。他们要安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分配，你安营一个月都安不了营，更要抢一个哦更加向阳的地方，方便我晒晒衣服，是吧？明白意思吗？听懂吗？听懂没有？所以什么叫做一个军队？军队就是从整体，从整个以色列会众，再到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哈，把这句话记下来。军队的特征就是在这整个军队里面的每一个兵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把它记下来。都知道自己要镇守的阵地在哪里。都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敌人是谁，都知道自己要尽到的这个责任是什么，不然就是一团乱麻的，怎么可能打仗呢？不可能打仗的，明白吗？所以你现在脑海当中所想象出来的一幅图，比如说会幕在中间，东边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北边是拿弗他利、亚瑟、但。南面是加德西缅流变，然后西面是以法莲玛拿西便雅悯。你脑海当中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图，但是在每一个支派的里面，小到每一个人他的位置在哪里都是确定的，清楚吗？现在第二章讲的安营不是光很笼统的说犹大啊在东面，撒迦在东面，西布伦在东面，好像。好像就结束了。我刚才说，如果这样来安营的话，他们每次起营、每次安营，没有一个月都搞不定。理解这意思吗？他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200多万人。这个一点理解吗？现在我还在文本的这阶段。好，现在你会发现，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三个支派在东面。东面，他们加在一起的人数是186,400人，自己回去可以去加一下。北面拿弗他利、亚瑟、但加在一起157,600人，南面加德、西缅、流变加在一起151,450人，西面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加在一起108,100人。他们整个营地是朝向哪里走的？方向在哪里？就像一个箭头啊，它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是在哪里的？ 方向在哪里？方向在东面，朝东方进发的。东面的三个支派是属于第一梯队，那为什么啊？我们知道他们是朝着那里去进发的呢？因为很简单，摩西、亚伦，他们都是驻扎在东面的，会幕的门口都是开向东面的，朝向东的，如同伊甸园，之前跟你们讲了，伊甸园的门口是朝向东的，所以亚当被赶走之后，东面要被封起来，圣殿的门都是朝向东的。这个属灵含义，我在创世纪里面已经略微谈过一些了。所以他们是这样来扎营的。那么有人把这一点刚才的人数引申一下，有人将引申一下，引申为什么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安营，从天上来看的是个十字架的结构。我觉得呢，可以这样来引申，因为北面和南面的人数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东面的人数是186,400人，西面的人数只有108,100人，就如同一个十字架，会幕在中心。我觉得这样引申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引申的属灵含义是捡了芝麻，这根本不是重要的属灵含义。OK，这根本不是重要的属灵含义。不是这一段真正重要的属灵含义。好，回到文本啊，因为今天我要用两章来跟你们讲文本。好，那么在32，在第二章的末了已经讲了啊，那个利未人是不需要数的。好，现在第三章进到利未人，亚伦的儿子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现凡活已经死了。然后下来就是以利亚撒、以他玛。好，然后耶和华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换句话说，利未支派他们被选出来服侍会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服侍祭司。是谁来办理会幕的事情的？祭司。但是祭司人少，会幕事情很多的，所以立位支派的人是来帮助祭司办理会幕的事情。等一下，再往下看。然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11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立位人要归我。这句话你在读文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三章出现了很多次，而且在后面很详细的为了要用利未人替代所有以色列投生的，还要点人数，他的人数啊，因为
老
以色
板
列
，OK，
投生的
好，
男人有22,273人，比利未人要多出273人，利未人点出来只有22,000人。少了273人，怎么办？要付钱，要付钱把以色列投生的数出来。好，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3章12节，你会发现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而这个观念在前面就已经开始铺垫了，从出埃及记13章就已经开始铺垫了。出埃及记12章，逾越节羔羊被宰，13章圣经说了。因为神用逾越节的羔羊将以色列投生的赎出来，所以以色列投生的就是归给神。这个前面已经讲了，然后到了这里呢，利未人被专门分别出来，来代替以色列投生的归给耶和华，是吗？哪怕中间的数目都要一一匹配。好，这个我待会再来讲。这是文本阶段，你从文本阶段搞明白他在讲些什么。好，再往下。利未人是怎么数点的呢？3章1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因为利未人也有格顺啊、歌侠、米拉利，也有3个儿子，所以他们也是分家宗室和家族的。数点的时候呢，凡1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好，你会很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数点跟第一章数点以色列会众是不同的。”第一章在数点以色列会众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男人， 到了利未人这里数点，一个月以外的男人都要数点，这就说明利未人不是来打仗的。利未人数点出来的不是军队，不是组成军队来打仗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服侍会幕的，服侍祭司的。然后下面呢就分了哥顺啊，那个哥侠、米拉利这样的一个三个宗族大概的一个分配，他们的一个分配的他们的一个事情分工。第38节，在帐幕前东边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的儿子，看到吗？摩西、亚伦的儿子，摩西和祭司都是扎营在会幕的东边的，因为东边是入口，他们要守住入口，他们要看守圣所，就这个意思。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进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所以他们要守住入口的。然后他在他们的外面，在摩西、亚伦的扎营的外面是犹大、以撒迦他们的那个三个支派的扎营。好，然后下面就是利未人数完之后有多少人呢？22000人，就是刚才讲的。但是以色列投剩的多少人？22713人啊，713人，对，22273人。然后呢？就要把273人用赎价银，每个人啊五舍客勒把他们赎出来。好，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文本本身的内容。这个第一步清楚了吗？文本本身内容这两章的内容清楚了吗？好，如果你清楚了，它的属灵含义一目了然，它的属灵含义是一目了然的。现在在你的眼前要有一幅画面，这幅画面是什么？每个支派的首领，每个支派的首领管理这个支派，统领这个支派的军队，男人开始扎营，男人定下来，因为男人就是一家之主，男人定下来，家庭在哪里，男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把这句话记下来，把我现在讲的这句话记下来。当圣经告诉给我们听，男人是属灵的头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男人是一个家庭的属灵的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男人的位置在哪里，家的位置就在哪里。所以，当20岁以上的男丁，我再讲一遍啊。当第一章数点20岁以上的男人，在以色列的这个会众当中，20岁以上的男人基本上100%都已经结婚了，都已经成家了，明白吗？OK，所以他其实上数点的这些军队来当兵的，他们都是一家之主，都是一家之主。所以现在你脑海当中要有一幅画面，我刚才讲的首领、统帅这个支派的男人、丁丁、父亲扎营，父亲扎了营，家庭跟着，妇女、孩子跟着扎营在那里，每家每户扎在固定的位置上。在他们的中间啊，刚才的那个扎营的分布图不讲了，在他们的中间是会幕，会幕的门开向东面，会幕的门外是摩西、亚伦的儿子。利未支派也是在中间的，他们的营地也是在中间的，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归给祭司，归给耶和华，服侍祭司，归给耶和华，服侍会幕。这两章就是告诉给你听这样一幅画面，这些画面，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方法，小于摩西的。我不知道你们 马上头脑中，你应该马上联想起来，之前见会幕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要将我山上的样式，按照我山上的样式去建会幕。现在不是在建造会幕，是在建造什么？明白了没有？四个字，属灵含义就出来了。这一段是在建造什么？清楚了吗？建造教会。现在是在建造什么？建造教会，建造以色列全会众。好，那么现在是在建造教会，建造这以色列全会众，他们不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个人的生命、个人的选民，而是他们成为一个会众了。这教会是由12个支派来组成的，他们活在上帝的面前。借着律法，我昨日讲过了，借着遵守律法，神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与神建立关系。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现在我问你们，这个教会有哪两个特征？按照我刚才的文本已经全部讲完了，然后透过文本，你属灵的你就知道上帝在启示。在这一群会众是吧？是上帝眼中这一群会众，他就拣选出这群会众，他把他们这样按部就班的这样来一幅画面来安排，这说明这群会众在上帝眼中是谁？特征是什么？想一想。怎么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案例？那么明显，我请问你。你从第一章读到现在，哪里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编排？啊，哪里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编排？以支派为单位，军队对，所以这你现在整个画面建造教会，所以教会在上帝的眼中它是什么？很好，你会出来第一个词。出来第一个词是什么？精兵，很好，精兵是军队，精兵很好，这第一个词出来了。但是呢，还有一个什么词？还有一个词我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刚才这幅画面就跟你们讲了呀。如果仅仅是耶和华的军队，如果仅仅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按部就班12个支派啊，我也可以把它排成金字塔塔形啊，前面第一个支派，后面2个支派，最后3个支派，最后面4个支派，是吧？我们就把它排成一长条啊，为什么要这样排啊？是不是要这样排兵布阵呢？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会幕，是吗？好，这个会幕表明神与他们同在，是不是？好，但是你不要忘了，从第三章刚才读的第三章，神看重在第三章当中，第二章，所以第二章、第三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起跟你们灵修？因为第二章看重的是什么？你们要每个支派按照你们的军队来安部来扎营，这个秩序是直到里面每一个兵的都要知道他们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带着他们的家庭。好，然后到了第三章，神看重什么？神要拣选利未人出来，拣选利未人出来来帮助亚伦，服侍他。那是因为亚伦每天要洗4次澡，洗5次脚。亚伦家需要布置花园，需要利未人做他们的园丁管家。不是的，是利未人要帮助亚伦做什么？做什么的？祭司们是做什么的？讲的全忘了。祭司们做什么的？祭司三大职分之前讲的全忘了。祭司三大职分，祭司是做什么的？立位置前面刚刚讲过，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做三大工作。为什么亚伦的工作量那么大？他要需要有人来帮助啊？工作量很大，他需要有人来帮助。教导律法， 惦记，第三个是什么？祝福。你们呀，你们讲的全忘了。哎呀，你们之前的东西都记得比全忘，因为你们都只在记在纸上，都没有记在头脑上。所以亚伦一个人是干不过来的，便要献五种祭，燔祭天天献的，所以才需要利未人去帮忙的。不是利未人所做的事情，你们不要以为是在起营扎营啊，起营扎营中间他们抬着东西走来走走去。每一天会幕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从第三章你看到神特意拣选利未支派出来，来服侍亚伦，所以在神眼中看重什么？会幕扎在这个营地，扎在这个军队的中间，仅仅是啊，站在军队中间，所以耶和华是你们的主，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这样子吗？不是，是因为这群军队，这群耶和华的精兵，他们是要天天献祭的，他们的生活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就意味着他们是献祭的生活。敬拜的生活，好，所以回到前面，神在组织建造他的教会，那教会有哪两个特特征？前面精兵，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打两个字给你们看着，第二个字叫圣名。现在在你的本子上，用大一点的字体写下两个字，叫做“精兵圣名”。他们是需要借着献祭，他们是需要借着敬拜，在耶和华面前分别为圣的。好，现在把在你的本子上纸上写下这两个字，一行写两个“精兵圣名”。好，往下延伸。精兵是面对谁的？精兵是面对谁的？犹大支派的是打谁的？打流便支派啊？流便支派是去打西缅支派的，他们是去打谁的？很好，敌人。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啊？敌人在哪里？迦南。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代表什么？世界，等到约书亚记，你们都读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在迦南地征战得胜，将31个东方的王通通杀死。好，现在在你的本上写下一句话，因为在主日啊，因为这个信息呢是要慢慢展开的。我在主日，因为这种圣经讲到哪里，它的意思就展开到哪里，我不可能提前把后面的东西后面的东西就要马上展开给你们看。我在之前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利未记，我不断跟你们强调一句话，特别是从出埃及记19章之后，强调一句话，强调是什么话呢？就是耶和华要将他的百姓带领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所以耶和华要跟他的百姓不断的传递一个信息：你们现在不再是埃及法老的奴隶了，你们现在是属我的子民了。对不对？我在不知情信息不断跟你们强调。好，现在我跟你们跟进下面一句话。实际上，神向他的百姓传递的信息是两个方面。刚才之前强调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第一点是你们要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你们不再是埃及法老的奴仆了，你们得自由了，是神的百姓了。第二步很关键，这就是。很多基督徒所缺少的，或者说根本不明白的，第二步是什么？你们不仅要脱离埃及王法老的辖制，你们不仅要脱去你是埃及王法老的奴仆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还要成为耶和华的精兵，去进攻这个世界的王，不很清楚吗？你不仅要脱离埃及王法老这样的奴仆的一个身份。你说法老奴、法老王，法老是谁？是埃及的王，要从埃及的王的这个辖制当中脱离出来，不顺服他而顺服神， 而且你还要与这个世界的王征战得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说现在的基督徒所信的东西，它都是半吊子的，最重的东西通通丢了。你们每天跟自己说我的自由了，我从这个世界上脱离了，然后就开始过山顶洞人的生活，过桃花源一样的生活，躲在教会，躲在小组，躲在家庭当中，过操练所谓的圣洁的生活。没有后半句就没有前半句的，你们知道吗？没有与这个世界上的王与世界上的权势征战得胜，根本就不能表明已经脱离了埃及王法老的手。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好，精兵面对的是敌人，敌人是谁？世界的王。好，下面来看圣明，圣明是在谁的眼中圣洁？在谁的眼中圣洁？谁来判断你圣洁？神。这个道理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是摩西来判断他们圣洁的吗？是上帝来判断圣洁的。摩西、亚伦，他们要不要做审判的工作？要。标准在哪里？在上帝那里，对吗？之前讲立位记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违背耶和华的律法，故意违背的死，误犯的献赎罪祭，透过亚伦，透过祭司来献祭。好，现在你的本子上，精兵是要与敌人征战得胜，敌人是谁？世界的王。好，在你的本子上，圣明在神眼中，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好，现在明白了没有？回到之前出埃及记刚刚开始讲，出埃及记第一次讲到出埃及记导论，我是在主日时候跟你们讲。那时候我跟你们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个三角形，你们还记得吧？这个三角形是哪三个点？哪三个核心？哪三个核心？很好，神、世界、教会。清楚吗？现在的教会面对世界是耶和华的精兵，在神面前是耶和华的圣名。我再讲一遍，教会面对世界是耶和华的精兵，面对上帝是神面前的圣名，圣洁的百姓。我在出埃及记导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如果你原来的信仰，就如同你每次去教会，大家一起起立诵读的使徒行信经，你们这样子，那个谁在网上，你拷贝一份使徒信心经贴在这里，你把使徒信心经贴在这里，你们去把使徒信经贴在这里，你们都会背，但是你要把文字贴在这里。去网上复制粘贴一份使徒信经在这里。OK，好的，你现在文字有了，好，你们来看，我来把它读一遍啊，你们也都会背，我们以前都是会背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灵父，我信永生。阿门。好，请问这是不是基督教全部的信仰？啊，这是不是基督教全部的信仰？那么明显看不出来的吗？在这整个使徒的信经当中，他只提两个维度：我、教会和谁？神三位一体。明白吗？所以你们心离这个怎么啊？怎么着？你们一点没有，一点点就是心安理得的躲在自己的安全的洞府当中。 每天在那里感谢神救我，感谢神救我，感谢神救我。还有很多的教会，把使徒信经当成是自己的信仰告白。信仰告白是指什么？就是我教会全体，就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这个根基上。我现在想要告诉你听的是，这根本不是我个人的判断。如果我们整个的信仰，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的旨意总是让你要信上帝、信圣、信基督、信圣灵得永生。那我们现在读的这些东西通通没有了。明白吗？这根本不是基督教最核心的、完整的信仰本身。你们不要听到信经就以为是真理，它是缺少重要的维度的，被阉割掉的。好，我刚才读的，好，现在灵修到这里，我就把第二部分讲完了。第一部分跟你们讲了文本，第二章、第三章讲了文本，所以现在属灵的含义非常清楚。第二章讲的是我们是耶和华的敬拜，第三章讲的是我们是耶和华的圣名。好，现在回到圣经当中，把刚才这两个点，透过一个重要的核心教义。把它合一了，你会这句话，你会当你真的把圣经读通之后，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不可能被颠覆，何等的奇妙和谐。好，现在你回到这里啊，现在你回到圣经，我刚才说了第三章啊，你们也可以往前翻，你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三章，你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三章啊，之前都讲过了。好，翻到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好，现在你们，因为我需要一些同工的啊，像崇美啊，他们你们都要随时准备，把这个经文先把它复制粘贴下来。待会儿我把几句经文，你们把它放在一个文本框里面，然后你们来做对比。好，这个是十三章第一节。往前翻啊。往出埃及记前面翻，在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还没有十灾击打。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之前，神就说什么？这节经文我也是详详细细跟你们讲过的。第22节，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好，把这个经文把它拎出来。好，现在你们把这两节经文把它放在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把它放在一起。现在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非常清楚。神呼召摩西进埃及，最初就跟他说了，现在我要把一群百姓救出来，他们是我的选民，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群。这一群百姓，如今我要称他们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对吗？刚才读的十三章，已经在最后一灾，击杀长子，击杀完了之后，击杀了法老的长子，埃及全地的长子，逾越节的羔羊，把以色列的长子救出来了。所以神说什么呢？以色列。所有的长子投生的都是我的。好，现在这句话就是来回应刚才读的出埃及记前面的那句话的。神怎么来实现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就是借着十灾，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把他们赎出来。 明白吗？上帝任以色列人做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逾越节的羔羊的生命，把他们买赎出来。好，然后再到今天的经文，神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又再将以色列长子赎买出来。而且刚才讲了，哪怕中间差了那么多少人？多少人？刚才是差多少人？273个是不是？哪怕中间差了这个273个人，都要用钱把它赎出来。这里面告诉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你原来属于谁？如果你要归，你的主权要被换归属人。你看啊。你的主权如果要被换归属的人，都有一个概念叫做赎价。你原来以色列人是属于法老为奴的，现在神要将你从法老为奴的手中把他赎出来，付的赎价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赎出来之后，以色列人就归给耶和华了。现在要用利未人把你赎出来，但利未人的人数不够，差273个付钱。赎出来之后，要用赎价才能将你赎出来归给耶和华，是不是？好，现在我问你们，以色列现在的全体，以色列整个全会众，他们的身份是谁？他们就是耶和华的什么？耶和华的长子。从旧约以来的规定是什么？长子是什么？承受什么？长子是来干嘛的？长子有什么跟其他的儿子不一样的地方？很好，承受产业。好，你们知道什么叫承受产业吗？承受产业是指什么意思？你今天分配遗产，你有3片土地。大的最大的一块最丰饶的赐给你的长子，什么叫做这个长子这个儿子承受这个产业？就是这个儿子继承了这个土地的什么所有权，对不对？就是意味着他在这片土地上面什么做主了，明白吗？好，现在我问你们。现在我问你们，现在很关键的来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之后就得了长子的名分，但是他们后面丢了。实际上，最早长子的名分是给谁的？是给亚当的。亚当丢了，后面再到以色列百姓也得长子的名分，但他们后面犯罪又丢了。然后后来谁来承受这个长子的名分啊，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不会失败，所以神将产业赐给耶稣基督。神的产业是什么？神的产业是什么？两个字：全地，天上地下。所以，上帝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再借着新约，将父所赐给他的百姓，就是你们啊，如果你们称自己叫做基督徒的话，就是你们赎买出来，归给他，赎价，这个赎价是他的生命赎买出来，归给他，归给神，重新做儿子，重新做长子。这次为了确保这个长子的名分不丢失，让你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做长子，然后你做长子就从基督那里得着权柄，得着权柄干嘛？承受产业。好，现在我问你们。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承受产业之前要做什么？以色列人在承受迦南地产业之前要做什么？得地为业。 征战得地为业。上帝已经将产业全部交给耶稣基督了，权柄全部给他了。他现在坐在天上，他就是元帅，就如同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首领，到了山上把手举起来，以色列百姓与亚玛力人征战。如今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天上看着他的百姓在地上得地为业。为什么那么清楚的圣经真理？没有人跟你们讲过吗？你们在信主那么长时间，没有人跟你们讲过吗？还有那么多的基督徒过来问我，基督徒到底在地上该做些什么？你们还在整天那里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爸爸，做一个好的妈妈？上帝差遣你去得地为业，没有人跟你们讲。现在你们刚才的本子上面那个精兵圣名到了新约，到了新约之后，这个精兵我刚才讲了，他两个维度：精兵面对敌人，圣名面对上帝，他两个维度。然后这两个身份，精兵他们是谁？是精兵，他们是谁？是圣名。然后这个精兵和圣名这两个身份到了新约，就用一个身份来表明了什么身份？长子。到了以弗所书。到了以弗所书，保罗就用一句话把这句话，就用一句话就讲明白了。翻到以弗所书，就用一句话把它讲明白了。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你们只读到这句话，哇，开心啊！我们已经活了，我们已经开心了，我们得生命了，得永生了。后一句话就把它丢了，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干嘛？执掌王权。翻到诗篇八十九篇，翻到诗篇八十九篇。我请个，等一下，我请人来读一下，等一下。你把第二十六啊，我来读诗篇八十九篇，我从二十六节开始读。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啊，是拯救我的磐石。这个我是神啊。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现在你明白了吗？旧约从刚才的出埃及记开头，谁是神的长子？以色列百姓，他们进了迦南，建立了国度。神一个又一个的设立士师，设立君王，让他们要做什么？做王。当然，他们失败了。这里的最后的长子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如今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与他一同活过来，已经一同在他里面得到权柄，要在全地彰显基督的权柄和荣耀。现在你们明白那个三个维度了吗？现在那个三个维度，神、教会、世界，那个三个维度，之前跟你们讲过，它的中心就是基督，神借着基督呼召他的教会出来，教会在他的统帅、大元帅，在他的主基督的带领下，与世界征战得胜，神将整个世界权柄交给他的儿子。我盼望你们啊，就是每天灵修，不是只是在那里听听啊，听听，我今天听听啊，听听王老师讲些什么，听听王老师讲些什么，跟我以前听到些什么东西是什么，你不需要去比较呀。你要基督徒听每任何一个人讲的道，都要把他所讲的跟圣经来做比较。 当然我在刚才前面在你们默想完之后，我就讲了，如果你们的默想整天打开圣经说，主啊，你今天要借着圣经跟我来讲些什么话，那你永远得不到圣灵的光。哪怕圣灵在你里面，你都得不到圣灵的光，因为你与圣经永远隔着一层。我们如何去征战？我问你呢，如何去征战？是用刀剑吗？是用刀剑吗？而是用神的道。你们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子，你们但凡，我现在挑战你们一件事情，最简单的事，你们常常问我怎么做，我现在挑战你们一件事情，你们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子，有那么一点点明白圣经，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爱心，你们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住在某一个家里面，住在某一个小区里面，啊，不要说一个国家，以某个城市，住在某个小区里面，住那么3年，住那么5年，住那么10年，小区里进进出出的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你都没有在这个小区里面去传讲福音，宣讲耶稣基督的权柄，宣讲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还心安理得的，每天啊就在家里面，然后呢，每个星期天从家里去教会，就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明白吗？不可能这么做，说了都离你远远的，这就是你要付的代价，说了都离你远远的，说了都要逼迫你，这就是你要付的代价，不然。主要拯救你，并且让你要活在这个世上，要用来干嘛？那一天，阿三是不是也私信问我？我现在每天待在家里，是不是试探？所以我问你，这是不是试探？还不明白吗？就是你们问的这些问题，当你们问出这些问题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好，今天是到。